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4年1月1号，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首先请收听希望之声2023年10大新闻回顾。
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202310大新闻回顾特别节目。今年世界风云变幻，在岁末年终之际，希望之声制作了10大新闻和大家一起回顾在跌宕起伏的一年当中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下面先看第10条新闻。2023年中共政府发布一系列经济数据，反映国内的投资、消费、工业等出现全面崩溃。12月7号，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警告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房地产行业危机等正在加深。时评人颜常欧分析指出，中共的智囊外交和地缘政治紧张，国内管控森严，必然造成私企倒闭、外资撤离、企业关停，造成失业减薪成风，失业减薪造成消费低迷，消费低迷又造成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导致失业更加严重，危机就是这样叠加循环牵连而成。12月1号，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中央金融办和中央金融工委联名在党媒求是网首次发布文章，其中强调中共领导。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讲白了就是中国金融系统都变成了以党为核心，是为后续大规模倒退到计划经济做准备。著名财经博士格隆谈到中共目前的经济危机时话，人流、物流、资金流是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当今的中国已经基本归零。12月中旬，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多名财经大 V 相继遭到禁言，显示经济评论已经成为中共新的敏感话题。专家认为，中共内控和收紧舆论表明，中共经济已经进入天怒人怨的阶段。今年最后一次发布的青年失业率数据高达 21.3%， 创下历史纪录。北大学者张丹丹指出，根据他的研究，今年3月中国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达到了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另外，中国各地在今年期间灾难多发，今年8月北京河北出现致命洪灾，当局为了保住洪安，摧毁堤坝，大量灾区居民在水灾当中失去亲人。12月甘肃青海发生 6.2 级地震，中共官媒报道说造成131人死亡，过千人受伤，和150万房屋被摧毁。中国各种自然灾害在前三季度造成了大约9000万人次受灾，275万1000人被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 9714.8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为3082亿9000万元。而这些官方数据亦都被认为遭到明显低估。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大量中国人加入逃难队伍，在中国的走线大军当中，有好多全家出动的家庭，还有对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不满的民众。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美国，有民众穿过危险的中美洲雨林，经墨西哥抵达美国，成为成千上万从中国走线运美的偷渡客。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柳芳礼的采访报道。美国国防部12月15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湾的讯安系统作业维持军售案，价值大约3亿美元。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律蝉12月16号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2度宣布对台军售，亦都是今年第4度宣布对台军售。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2度宣布对台军售，亦都是今年第4度宣布对台军售。今次军售项目的讯安系统作业维持，可以提升台湾国军联战指挥管理系统效能，有助于国军掌握共同作战图像，执行防卫作战任务。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访问中美洲友邦过境美国，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4月5号在加州见面会谈。麦卡锡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强化台湾的国防实力。5月3号，美国25间国防企业和美台商会成员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讨论台湾的国防装备问题。同时，美军还派了上千名教官前往台湾提供短期培训，教台湾军人如何使用美国武器。美台5月18号宣布初步完成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之后，6月1号正式签署首批相关协定。这个是台美经贸关系历史上标志性的里程碑。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明年1月举行，执政的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是赖清德，在野国民党推选的是侯友宜，民众党是柯文哲。台湾民调持续显示赖清德的支持度独占鳌头。10月中旬，国民党和民众党开始商讨整合联手应对民进党，但没成功，亦都暴露了中共幕后的干预和操作。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15号表示，中共干预台湾选举无所不用其极，萧旭岑受命先到北京听旨，马英九领旨之后照办。对此，旅居加拿大的时评人李一平分析认为，柯文哲曾经多次前往大陆，可能被中共国安窃陷阱捉到把柄，留低证据。萧旭岑今次到北京，中共将证据交咗俾萧旭岑。有台湾传媒认为，今次两个在野党的整合和中共在背后操作有关，中共正在想方设法在幕后为国民党执政提供帮助，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努力扶植一个亲共的台湾政府，但是效果甚微。台湾大选，很多投资大陆的台商被中共胁迫政治表态，因而开始了布局全球的 B 计划，为自己留出后路。台湾青商会会长陈贤表示，台海紧张局势已经催动台商启动全球布局的 B 计划，越来越多台湾新创公司正在寻求科技转型的传统产业开始向海外发展，将资金和研发中心移往海外，为自己提供生存保障。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李仲的采访报道。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年来，港府不断加码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法制遭到全面破坏。业界形容，原本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经成为国际金融遗址。最新的港交所数据显示，同今年1月的高峰相比，恒生指数今年已经累计下跌了 28%， 是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票指数。数据仲显示，继去年49间香港本地证券经纪公司关闭，创下有纪录以来最多之后，今年又有30间香港券商倒闭。与此同时，香港 IPO 公开募股亦都遭遇了自2001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华尔街银行因为香港首次公开募股锐减而进行裁员。今年9月21号，香港股市持续下跌，有四川网民在新浪微博上传香港股市走势的截图，并配发文字话，将国际金融中心变成遗址，这个是汉奸做的，点解咁坏？11月16号，有广东网民发博文话，香港建成世界三大金融中心花了100几年，成为金融中心遗址只花了不到5年。11月2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全票通过法案，撤销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事处的豁免和特权。如果法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以导致香港驻美三个经贸办被迫关闭，香港经贸将会雪上加霜。有专家分析，相关法案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如果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令香港在其他国际组织失去席位。 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12月1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以前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建立在自由和法治这两个基石之上的。而家香港没了自由和法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就成为历史沉寂，内地网民都看到了这一点。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金志坚的采访报道。2023年4月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可能在4月14号达到14亿 2,577 万 5,850 人，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由于印度人口结构的年轻化，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将会获得显著的人口红利。同佢嘅邻国相比，印度采取咗相对稳健嘅人口控制政策。1952年开始，印度采用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同鼓励减少生育嘅方式，并且夫妻仍然有选择权。当局嘅生育政策不再干涉公民自由。因此从1981年至今，印度人口增长率得到控制，该国喺调控而非强制嘅基础上，实现咗更加健康嘅人口结构。在印度年轻一代当中，有一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相比之下，中共主导的强制人口政策失败，从70年代尾的独生子女制度带来的弊端，包括堕胎和对超生家庭的罚款，对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巨大创伤。尽管中共在2021年提高了生育门槛，但社会经济下滑，历年的强制措施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畸形。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公民数量将会增加一倍以上，这样可能对未来的劳动力产生巨大负担。而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离心力，外资和台商已经在东南亚等地布局发展，为中共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性别比重出现失调，相比之下，印度的年轻人口男女比例更加均衡，而中国出现显著的男多女少局面。新德里尼克鲁大学教授康达帕利说，由于印度的平均年龄低于全球水准，这样有助于印度获得人口红利。他认为借助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生产优势，印度现在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30年，印度将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银行预计印度2023年的增长率将会达到 6.9% 左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为 6.1%。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柳丽芳的综合报道。中共今年同菲律宾海上冲突不断加剧，12月中旬以来，中共突然加大动作，出动11到27艘武装船只，进入有菲律宾军人驻守的仁爱礁海域，滞留达24个小时以上。外界解读，这个是中共即将发动武装攻击的信号，拼执逼走菲律宾佐滩军舰同军人，由中共占据，重则挑起武装冲突，想在海上同菲律宾打一仗。除了同菲律宾升级冲突之外，中共亦都升级了同日本的冲突。近期12月9号同10号，中共两艘海警船连续两日进入钓鱼岛海域，遭日本海上保安厅警告驱离。在外围还有两艘中共武装船只策应，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开炮的架势。中共安排一名中将罕见扬言不怕开战，首次直接叫板日本。外界认为中共有意让全球燃起遍地烽烟，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和胡塞武装作乱，非洲就不停发生政变，南海就由中共自己点火。北京自认为这些都能够让美国疲于应对，疲于奔命，分散资源和注意力。可能有一日中共就能够捉住一个空隙和机会，就能够突然进攻台湾，实现所谓的中国梦。另外，中共对外同西方为敌，对内实行维稳暴政，中国的人权状况比1949年要恶劣得多。发生在西藏地区、在维吾尔地区、在南蒙古、在满洲国、在现在的香港，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渴望结束暴政。 好多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法轮功人士同其他倡议团体聚集喺三藩市和平示威，抗议中共暴政同停止活摘器官及迫害。全美各地超过1000名中国民运人权人士等组成嘅抗议人群，喺三藩市湾区嘅三个主要抗议地点抗议中共独裁暴政。习近平遭到史无前例嘅抗议。尤其是从1999年以来，有超过501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习近平执政11年来，从2013年3月14号至2023年10月间，至少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最近3年，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比往年增多。有人认为中共的暴政令天地震怒，引爆了目前中国的疫情，中国民众将会何去何从，又可以如何保命？对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说，希望同胞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善与恶的面前选择善良，退出中共党团队。当年发的毒誓要将生命献给邪恶的党，这个毒誓一定要抹掉，才能够得到神佛的庇佑，才能够躲过疫情。这个是希望之声记者潘翔的采访报道。8月18号，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锡悦在美国举行三国领导人峰会，并联合发表大卫营原则宣言，宣布三国将会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在中共同北韩不断在台海和东北亚升级军事挑衅之际，南韩和日本3月份达成历史性和解，日韩关系完全正常化。3月16号，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举行峰会。本次日韩首脑会谈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同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双方还确认了取消日本对南韩的半导体材料和其他物品的出口管制等。尹锡悦和岸田仲同意将两国间的情报共享协议完全正常化，以共同应对中共和北韩的挑战，维护亚洲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此后，尹锡悦4月26号又出访美国，在两国达成的华盛顿宣言当中，南韩获得了美国的核保护承诺，以应对北韩的导弹威胁。美日韩三方最终在8月共同发表大卫营原则宣言，外界认为美日韩加强联盟应对中共和北韩威胁的亚洲小北约军事同盟正在形成。另外，日本福岛因为核事故之后产生的核处理水获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8月24号开始逐步排放。但中共官方对此反应激烈，并在国内大肆炒作仇日情绪，多个有关日本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的话题持续成为中共掌控的新浪微博报道的热搜排行榜前10名的话题，还放任小粉红攻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日本网站，无论是宾馆、餐馆、商店都接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话谩骂攻击。不过中共官方却严格限制国内网络上的相关讨论，甚至屏蔽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官方网站及检测结论。公开资料显示，日本福岛预定排放的核处理水当中氚的年排放量将会控制在22兆贝克以下，浓度是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标准的七分之一。而中国浙江秦山第三核电站2020年的放射性氚的排放量大约为143兆贝克，是日本福岛的 6.5 倍。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目前旅居澳洲的独立时政评论人袁鸿兵25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炒作日本核处理器水排放是出于政治目的，日本和美国结盟，特别是之前不久美国、日本、南韩在美国举行大卫营领导人峰会，主要就是针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和威胁，引发中共不满。以上希望之声记者李仲的采访报道。今年3月1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又在橡皮图章人大会议上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实现他的第三度连任。之后习近平继续大肆进行党内清洗。 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秦刚，六月底从公众场合消失之后，各种传闻不断，尤其被传秦刚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泄密，同火箭军高层泄密关联，亦都有分析认为秦刚可能被卷入反对习近平的未遂政变，更加有美媒爆料，秦刚七月在北京死于自杀或者酷刑。另一位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亲信，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任七个月，亦都在10月24号被免职，官方至今没有说明李尚福究竟出了什么事，据传同火箭军出事有关。今年8月1号，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同政委徐中波被免职。此外，从各种渠道传出被查的还有火箭军副司令员刘光斌、前火箭军副司令员张振中、首任火箭军司令、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还有消息爆出，今年7月在北京去世的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实际死因是在家中上吊身亡。此外，习近平今年对军队的清洗仲波及空军、海军、南部战区、北部战区等几乎所有战区和军队部位的高层，被失踪的军队高官可能就有70多人。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号凌晨在上海传出猝死消息，死因疑点重重，官方为了淡化事件，快速处理了李克强后事，并严格压制网上评论。与此同时，国内多地却涌现民众献花悼念人潮，有分析认为民众借悼念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从10月28号开始到31号，民间的悼念活动散至全国20多个城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对海外传媒大纪元表示，李克强之死在中共官场造成人人自危的冲击，对未来政局亦都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细身方真玉的采访报道。2023年世界战乱不断，以哈冲突爆发，俄乌战争持续，华格纳兵变，普利戈津坠机身亡。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效应，芬兰迅速成为北约第31个会员。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代号阿克萨洪水的恐怖突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至少5000枚火箭弹，大批枪手闯入以国境内开枪和挟持人质。以色列方面大约1200人丧生，240名人质被劫持，绑架攻击事件震惊全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牙还牙，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发起代号铁剑的行动。这个是事隔50年之后，以色列再次向哈马斯宣战。截至当地时间2023年底，以哈本轮两个多月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18000多人死亡，加沙60%人口流离失所，人道主义灾难深重。国际社会呼吁双方停火止战。随着以哈战争升级，美军从海陆空同时加大了在中东的部署，美国亦都快速供应武器给以色列。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丁以及国安顾问沙利文等先后到达以色列力挺，并在中东进行斡旋。虽然期间曾经停战7日交换人质，但到12月底以哈战争仍然继续进行。俄乌战争方面，随着开战将近两年，双方都消耗巨大，乌克兰的反攻进展亦都强差人意。乌克兰以援助延迟为由，将反攻时间推迟到6月，最终只是从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不同地点收复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使美欧支持乌克兰的热情在2023年下半年有所下降。不过乌克兰对俄罗斯腹地的敏感和重要地点发动了广泛的轰炸，其中包括俄罗斯海军舰队基地、莫斯科及克里姆林宫大楼。令乌克兰自豪的是，在乌克兰满足落实了多项条件和要求之后，欧盟同意和乌克兰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而俄罗斯在艰难攻占巴赫穆特之后，亦都没有取得更多实质进展。根据一份被解密的美国情报报告，去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俄军的伤亡人数至少已经达到315000人，占开战总人数的 87%， 损失的大量士兵和装备更加使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倒退了18年。作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后续效应，芬兰2022年5月18号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交入会申请之后， 在北约成立74年之际 ,2023 年4月4号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会员，完成北约史上最快的入会流程，这一使北约和俄罗斯的陆地边界扩大了一倍，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引人注目地改观，声称要阻止北约东扩的普京发起的战争，促成了北约东扩。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中华的综合报道。2023年世界政局风云变幻，但乱中有序，美欧及盟友合力抗共仍然是全球主轴。12月22号拜登签署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将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列为海外敌对势力。2023年美国为全球整体提升抗共战略竞争优势，增强一体化威慑力度，重申对印太条约盟国的坚定承诺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化联盟体系，以在未来决定性十年战胜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总统拜登的牵线搭桥之下，南韩总统尹锡悦3月访问日本，日韩宣布关系恢复正常。这个是今年美国和域内外国家组建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或者伙伴进行差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今年在美国的努力之下，成功使南韩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五方安全对话，进一步使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机制覆盖到东南亚区域。美国总统拜登持续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部署，以结盟各国为其外交主战略，其中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和菲律宾、日本、南韩及台湾等盟友进行一系列的军事合作，受到全球关注。5月注册峰会，拜登政府将他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议题关涉东南亚区域，并邀请东南亚国家参会，目的是使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启动形成合力和针对性的印太架构，挤压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空间。6月的美欧峰会，美国和包括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澳洲、纽西兰、欧盟对中路线经过疑中、反中、逐渐到抗中的过程，走向规范和制度面的建构，目前就在建立抗共保台的统一战线。7月在立陶宛举行了北约峰会，峰会上北约31个成员国发表声明，对中国发出了压金最强烈的谴责。北约强调反对中国威胁台湾，反对中国在该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9月9号，美欧、印度和中东国家在 G20 签署备忘录，建立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用海运和铁路连接南亚和中东、欧洲和一带一路互别苗头。经济走廊对北京历时10年，一手打造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今年习近平的第一号核心战略是拆解美国和欧盟，但很快受挫。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受访否认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14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使中共的魅力外交攻势全盘失败。另外，芬兰加入北约，德国外长贝尔博克落中共面，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等亦都使中共的欧洲外交陷入危机。习近平今年的第二个目标是拉拢发展中国家，意图组成以中俄、北韩、伊朗为轴心，以部分阿非拉国家为外围的轴心国联盟，以对抗世界民主同盟。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习近平为普京提供了外交掩护和资金支持，中俄虽然再次走近，但同床异梦。俄罗斯随时拿着大量人民币到香港换美元，导致人民币一泻千里。而俄罗斯用人民币换得美元之后，又用美元维持卢布汇率稳定。纵观2023年和中共有关的主要外交事件，可以清楚看到遭受围堵和孤立的习近平政权外交，他的基本重心都是在度试图突围解困，但成果寥寥，乏善可陈。而他遭遇的新的打击和困局却日益严重，难以解脱，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底的阿根廷和荷兰的选举当中，以川普为代表的右转现象已经成为主导，两国新当选的领导人都被外界称为该国的川普。川普现象方兴未艾，正在影响欧洲、美国、墨西哥和印度明年的大选。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中华的综合报道。 大陆从8月开始从北向南爆发大规模的不明肺炎疫情至今，同以前新冠疫情不同的是，除了成年人，今次很多儿童甚至幼儿亦都被感染，中共高官成堆地死亡。北京的疫情周报显示，从7月下旬到10月上旬，北京的法定传染病感染者排首位的一直都是新冠病毒感染。北京、辽宁沈阳、河北石家庄、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有大量儿童出现肺炎感染。北京儿童医院输液中心11月22号的输液号叫到1890号，天津儿童医院连续几日的接诊量超过1万人，公开的数据一日最多甚至达到13171人，破建院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轮疫情好像海啸一样，大批中共高官密集死亡。12月11号，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桑国伟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60岁的吴尊友10月去世。中国高分子材料领域专家周光远研究员在12月16号在吉林长春去世，终年51岁。从今年10月以来，中国大陆至少有17名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和副校长病亡，其中包括3名院士，至少14人是中共党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李振中、哈工大原副校长秦玉坤、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黄明优等。中国疫情之下，大量为中共站台的学者、各界名人亦都密集死亡。12月13号，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53岁。中共公安部特勤局应急机动总队前副总队长王威在12月7号因心脏衰竭死亡，终年57岁。12月11号，57岁的疫苗形象大使、香港女演员周海媚在北京住所死亡之后，百度百科下架了周海媚关于宣传打疫苗的一切资讯。中国持续大规模扩散的肺炎疫情再次引发世卫组织的关注。11月22号，世卫组织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提供更多信息，包括儿童聚集性病例的实验室检测数据。辽宁锦州市民陈先生12月初告诉海外新唐人记者，目前当地医院死亡人数增加好多，火化尸体已经开始排队了。今年火葬场的尸体虽然比去年少，但绝对比前年多。虽然中共国家卫健委声称，在2022年12月8号之后的两个月，有近6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在医院死亡。不过香港明报引述北京业内人士消息说，12月17号一日，仅仅北京市感染新冠病毒在屋企死亡的就超过2700人。河南民众表示，医疗系统统一口径不提新冠，但是大量的人死亡，官办火葬场昼夜运转，百事暴增，使得当地民间殓房生意火爆。美国西雅图哈钦森癌症中心2023年8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除了西藏之外的中国大陆所有省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30岁以上人群额外死亡人数多达187万人。大纪元2023年1月16号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指出，三年几以来，中共一直在度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 Jonathan Liu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医讲能量，共产党灌输给你的都是各种欲望、争名夺利，这些会为自己身体带来很多阴性的能量。如果你同中共划清界线，上天亦都会帮助你清除呢一啲唔好嘅能量。喺呢一个瘟疫之下，你就不会被波及。喺海外退党网站上进行三退嘅人，就为自己嘅未来奠定咗非常好嘅基础。以上系希望之声记者更源嘅采访报道。今日嘅希望之声2023年十大新闻回顾特别节目就到呢一度啦。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董军长国防部 同彭丽媛有乜嘢关联？陷阱：中共教科书鼓励学生自行捐器官。赖清德话：台湾主权独立，台独就系两岸互不隶属。李克强胡锦涛嘅女鲜为人知嘅经历。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31号，星期一。首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平安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前中共海军司令董军接任中共国防部长，咁系自从1949年以嚟中共第一个出自海军嘅国防部长。董军嘅背景引起猜测。62岁嘅董军曾任东海南队副司令员、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同埋海军副司令员。2017年升任南部战区副司令，2021年升任海军司令。同时晋升上将。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宋文迪在社交媒体分析说，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长表明中共将南海视为中美角逐的新优先领域。中共近期在南海和菲律宾发生多次尖锐冲突，最近一次中共海警船甚至用水炮直接攻击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卢纳乘坐的船只。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尔德兹这个月中警告说，下一场可能引爆世界大战的冲突热点不是台湾而是南海。出走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近期一直在社交媒体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对菲律宾掌控的黄岩岛等岛礁喐手，给点颜色菲律宾看，亦都防范周边国家仿效菲律宾企在美国的一边。另外，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协议不包括有争议的南海岛礁，中共亦都想试探美国出兵的红线究竟在哪里。董军出任国防部长再度令南海响起警号。不过军事研究人员龚林东对自由亚洲表示，判断董军上任是否要准备战争似乎言之过早。中共的国防部长更似是装饰性的职务，实权不大。关于战争准备的问题，更主要是观察军委副主席的人选比较妥当。龚林东提到董军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他是山东烟台人，仲深受原海军司令吴胜理的赏识和栽培，在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0年期间，亦都受到特别栽培和提拔。有观察人士认为， 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因此同官场的山东帮有联系，例如组织山东运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获习近平重用，一直就传同彭丽媛的关系密切。因此上报曾经发表署名道政的文章推测，中共内斗对最后，习近平可能只是信夫人，彭丽媛可能踏上江青的旧路，成为习近平晚年内斗的幕后重要角色。最近有传言说马兴瑞可能接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如果属实，加上董军以及山东人北京书记尹力、山东省委书记出身的中组部长李干杰等人，有观点认为彭丽媛的山东帮正在逐渐掌权。除此之外，宋文迪仲提到，中共通常倾向由火箭军和总装备部等相对技术性的机构挑选国防部长，今次放弃这个做法，改为在海军拣人，那可能是一个迹象，证明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仍然进行大清洗和在调查当中。一名高中女生日前向家长表示，英文课本里面说年满18岁可以自行签署捐赠器官协议，家长听了之后震惊，中国青少年大量失踪或者离奇去世，被质疑和活摘器官有关，很多家长抵制学校身体检查。家长发帖说，个女突然问是不是年满18岁就可以自己签器官捐赠协议，她还说英文课本就是这样说的。家长看了个女的英文课本，发现上面确实有相关内容，课本是2023年版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教科书第二册，由爱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书里面的一段课文描述，一名上海高中生自述在翻大学之前刚刚年满18岁，他非常自豪地表示自己可以捐器官了，他准备在不征求父母意见的情况下签署捐赠器官协议书。课本截图传到网上，有很多网民痛斥中共的阴险和无耻，邪恶至极，家长都不需要知情权了吗？去年江西中学生胡音宇失踪案令全国民众了解到各地青少年密集失踪的原因，之后很多家长就抵制学校的抽血身体检查，并且拒绝捐赠器官。近日广州松田职业学院一名校园歌手，曾经在校运会获奖的健康男生黄宇杰突然昏迷，短短两个钟头之后就被送去殡仪馆，校方没有将他送去医院抢救，众瞒住家长火速火化，网民纷纷质疑，那是不是有一个胡音宇呢？就事件，本台记者黄善30号采访了台湾营救协会副理事长管建忠先生，他表示中共当局利用细路的无知和单纯鼓励他们捐器官，他说不合常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团体，他不会去学校劝刚刚有自主权的学生去捐器官，而且也不会在课本里头直接教导他可以捐器官。在民主国家不会去找这么年轻的人，民主国家有很多社会机构在做捐赠器官，尤其是在台湾，但是不会叫你去捐，叫你去写这个捐赠器官协议书。管建忠表示，国际社会都知道中共在非法活摘人体器官，中国在活摘器官在移植方面，他现在在国际上受到很大的谴责，医学界医学杂志都不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医生的手术资料作为文献，好像刺针杂志就不采用。中国的移植器官是一个黑色的、不透明的，而且很明显的、很不道德的，在这进行这些事。所以这个国家，他用英文课本渗入到学生里面，去灌输他们这个观念，非常可以。管建忠说，据追查国际组织多年调查，中共1999年开始大批拘捕法轮功学员，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产业，并且已经建成全国联网的巨大人体器官供应库，可以随时按需要杀人。 目前睇嚟，呢个产业已经扩散到弱势团体，例如新疆维吾尔人在校嘅高中生、大学生等。佢话呢件事呈现出国家机器一直运作活炸器官，而且呢个产业系佢哋停唔低噶，因为佢有庞大嘅利益，所以我哋觉得好可怕，真系好可怕。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30号下昼登场，在辩论会第三阶段，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首先批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靠中共帮忙造假民调，他还反问为什么共产党这么支持你，跟着又质疑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台独，而赖清德就反驳说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台独是主张台湾主权独立，主权完全属于2300万人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就是台独的定义，强调自己就是守护台湾，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带领国家维持现状，稳定两岸，并且促进印太和平。赖清德强调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已经公开宣示过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亦都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过去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和中国签署的各项协议都不会改变。台湾无废不废止 ECFA， 即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问题，只有中共拿 ECFA 做武器，利用经济达到政治目的。赖清德最后呼吁民众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投票给自己和萧美琴以及民主进步党立委候选人。他说选举不单止影响到台湾的未来，印太的和平稳定也都影响到你、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啱的人，行啱的路，只有赖清德和萧美琴。我们有经验，我们有决心，要带领台湾继续向民主的道路行，进入世界，影响未来。赖清德在第一阶段申论的发言连续三次强调国民党翻来台湾恐怕面临的状态，例如大量大陆学生就会来台湾就业，那不单止对年轻人的就业市场造成冲击，也都势必会影响各行各业，造成台湾社会的不稳定性，另外守护台湾的军事采购也都必然会被停止等等。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女儿，还有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女儿的生活经历，都令人看到党性扭曲人性的烙印。李克强10月份突然去世，妻子程红和女儿敬献花圈，民间传出的丧礼现场相片里面，一个身穿黑色衫的30多岁女子站在程红的后面，被传是李克强的女儿，她目光冷漠。近期网络流传一张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一家三口的合照，在相片上李克强的女大约12、13岁，扎住马尾，穿着牛仔外套，五官好像李克强。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撰文表示，李克强的女曾经就读北京大学，之后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8大前后一批在美国留学或者定居的中共领导人子女相继回中国，有习近平的女习明泽、李克强的女前国家副主席李朝元的仔李海俊，以及前副总理汪洋和前副总理马海的女。旅澳学者李元华向本台记者黄晓表示，习近平、李克强的女这一代的人，适逢中国对外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学好外语、出国深造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他说18大之后习近平做了最高位，他有政治安全的考虑，他要中共所有高官的留学子女回国，他就会想象按中国那种逻辑，就怕自己的家人被所谓的美帝或者其他人怎样怎样，这个完全是他的一个想法，这个时候就不考虑仔女。李克强的女儿也是在这个风潮过程 由海外留学回国的，亦都未必是自己话点样点样。虽然佢有好多特权，但系好似最基本人伦嘅呢一种美好，子女喺成长过程中体会得非常少。尤其喺一啲重大嘅人生抉择当中，你都见唔到嗰种父爱，只能够见到一种屈从于中共集体意识同呢一种党文化允许嘅一啲行为，即系话佢嘅党性。这个时候他就维护他这种党的光辉形象。另外，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有一仔一女，个女胡海清1989年至199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胡海清要出国攻读 MBA， 不过胡锦涛就坚决不同意。有文章指出，两父女因此闹了一场交，他的女无奈唯有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半年之后，胡海清就利用单位外派的机会，瞒住屋企人去到比利时，准备在比利时攻读 MBA。胡锦涛知道消息之后大发雷霆，胡海清逼不得已回国。1998年，胡海清同新浪前 CEO 茅道林相识相恋，胡锦涛知道之后又是大发雷霆，坚决反对。之后经劝解，胡锦涛总算是同意他们的恋爱关系，但是就要求茅道林退出新浪。李元华指出，中共官员分两类，一个是中共的红一代后代，那些人天生有一种优越感；再一个就好像胡锦涛、李克强这种没有太多家世的，他们在中共党内被某些中共官员看起，提拔上来的。这些人处处小心翼翼，因为你被提拔的时候，过去你的领导全部变成你的下级，这些人不希望被那些妒忌自己的人去揸住把柄。胡锦涛的女几次想出国留学，胡锦涛都不同意，个女结婚又怕自己受到牵连，必须要这个女婿退出经商圈子，他就是怕被他的政敌揸住把柄攻击他。李元华解释说，胡锦涛虽然地位高，但是他无权。他从政的时候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军队是江泽民把持的。这些人在升迁的过程中，其实已经默认了共产党处世的原则，他们亦都是逐渐丧失人性，党性越强他就越丧失人性。譬如正常人都希望仔女有更好的教育，有自己的一个追求，在共产党体制里面，他要服务于党的利益，所以他就不像一个正常人的爸爸。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 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